主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主日，也是我们一起敬拜的时间，为你预备的良苑讲台。今天呢，我们要看的一段经文是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书，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现在呢，也邀请弟兄姐妹呢翻开圣经以赛亚书，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40章27-31节。以赛亚书40章27-31节，如果翻到呢，请听我来读出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经文读到这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在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谢谢你每个主日借着良苑讲台，你赏赐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让你的道真的来建立我们。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用你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曾经呢，听过有人这样说啊，休息呢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其实今天我们不可否认的，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社会，很多人呢，每一天为自己的工作也好，为自己的家庭也好，甚至连学生呢，为着自己的学习啊，也是忙忙碌碌。所以有人说呢，现代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忙。那忙呢，当然是很好，表示我们生活有目标，有方向。但是最糟糕的就是忙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变成盲目，我们不知道忙的究竟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题啊，就是神对以色列的百姓提出一个呼吁，就是要以色列的百姓呢，能够专心的来等候神。所以弟兄姐妹，也许此时此刻呢，你心中还在挂记的一些事情，甚至你是教会的同工，你还在忙于在教会大大小小的事工，不妨此时此刻呢，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学习等候神。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在31节呢，同样重复这句话，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诗篇呢也充满了这种劝勉，要我们等候，要我们耐心的等候，要我们专心的等候。圣经所说的这个等候呢，绝对不是一种消极的不做任何的举动啊，这种等候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主面前学习安息。 所以今天呢，我想从这段经文呢，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等候的功课，学习等候神，学习等候神。那我再说呢，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的忙碌，不断的催逼我们往前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花时间等候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如果你看福音书里面，耶稣非常忙碌，在各城各乡旅行布道，医治许许多多的病人。但是你看，在耶稣的事工里面，他最看重的就是常常会暗地里到野地或者到山上去祷告。那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在忙碌的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去等候神。同样，如果耶稣都需要等候，那何况你我呢？我们是何等软弱，何等卑微的。所以难怪啊，圣经在这里说什么呢？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能力。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今天我想我们从四方面呢来学习。第一，等候是什么呢？等候是让我们能够重新修整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段经文呢，雅各其实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呼吁。雅各啊，那么当旧约先知呼吁雅各的时候呢，指的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在这里是神对以色列的百姓提出一个呼吁。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他们心中埋怨上帝。他们在这里说什么呢？啊，我的道路耶和华为什么向我隐藏了？我的委屈难道上帝看不见吗？有的时候在困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最喜欢问为什么。主啊，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主啊，为什么会让我遭遇这样的事？主啊，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偏偏是我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从这些问题当中啊，找到上帝给我们的答案。但是以赛亚在这里提醒我们呢，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那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等候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其实他们已经偏离了上帝的律法，已经偏离了上帝的诫命，以至于他们已经失去了和神那个正确的关系。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疲乏，会觉得疲累，可能首先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和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调整我们和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灵修祷告。如果我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可能这个问题比较个人性，你不用回答，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在你忙碌或者说在你遇见一些困境难处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花时间安静的在神面前好好的等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等候是一个必然的功课，为什么呢？是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与神一个正确的关系。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对服侍主的人来说，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侍奉中间，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忙碌到一个地步，不单单我们肉体疲惫，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跟着疲惫。那弟兄姐妹，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挫折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问上帝说为什么会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等候他呢，是让我们可以重新调整或者说重新修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提醒我们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同样的意思，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等候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先知在这里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让百姓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等候神的同时呢，才能够知道自己生命真正的破口，真正的光景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以至于神允许这些外邦的审判临到他们。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等候神是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神的全能。在这里呢， 出现过两次的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那在第二十八节这里说，你岂不曾知道，知道什么呢？你岂不曾听见，又是听见了什么呢？那经文告诉我们，永在的神耶和华，这位神是什么神呢？他是创造地极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创天造地的主。事实上，如果你留意以赛亚书，你看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掌权。如果你再看第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是讲到上帝的护理，上帝的保守。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不单单是一位创天造地的主啊，他更是一位看顾保守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等候他的时候，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他的全能，他的能力。所以到二十八节再一次出现，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我们的上帝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弟兄姐妹，这是在等候的里面我们要学习认识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使我们认识上帝的全能。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的软弱啊，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那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的上帝这位创天造地的主，他是不疲乏，他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而我们呢，受造的人，我们会疲乏，我们会软弱，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虽然我们有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可以来投靠。所以当我们学习等候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他的全能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侍奉中间，也许我们会有一些疲累的时候，这个疲累呢，可能是身体的疲累，有的时候更是心灵的疲累。我常常说呢，身体的疲累好解决，可能睡一个觉，放一个大假，这个疲惫的感觉呢就能够除去了。但是心灵的疲惫，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不容易的，是需要时间慢慢的恢复的。其实今天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病症就是抑郁症。为什么抑郁症这几年这么的厉害，发展的这么快呢？其实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和人的心灵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多人的抑郁呢，是来自长期的累积心累，以至于不自觉的慢慢心理影响生理。他可能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太大的盼望，他可能甚至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觉得没有太多的意义，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今天这个时代，的确专家医生可以用各样的方法给我们最好的药物来解决我们肉体的疾病，但是弟兄姐妹，心病如何呢？中国人说得很好啊，心病还得心药医啊。弟兄姐妹，最好的心药是什么？最好的心药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学习等候他，等候他，我们来认定他的全能，他永不疲乏，他永不困倦。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觉得软弱，当你觉得疲惫的时候，不是在那里怨天尤人，不是在那里埋怨，而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他，我们求他加力量给我们，求他赐能力给我们。这是第二方面呢，帮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等候上帝，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全能。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我们所投靠的神，他是创天造地的主，他更是看顾，他更是保守我们的上帝。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求主兴起更多信徒，愿意接受真理装备，做传道和栽培牧养的侍奉。
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学习等候，是因为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学习谦卑自己。在这里说什么呢？在这里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有的时候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慢慢会觉得，哎呀，真的时不我与哈。很多老人家呢会说，想当年我如何如何如何啊，想当年我是学校校队的代表明星球员哈。如果说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啊，但是呢有人说得很好啊，有钱难买想当年啊。弟兄姐妹，想当年是什么？是过去的，是过去的这些事情真的就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顾到从前。但是即便是少年人，即便是孔武有力啊，身体健壮的少年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也会疲乏困倦。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我们真的，特别是我们服侍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啊。是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健康，神给我们能力，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些是更加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自己，谦卑自己。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中啊，也多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自己的见证啊。我在良友电台服侍也有超过20多年的时间啊，当然啊，我多半的时间呢是在麦克风前面制作一些节目啊，用普通话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信息。那么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告诉我，听众也告诉我说，哎呀，林晨牧师，你的普通话真的很标准，你的普通话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当然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不自觉的一种的满足哈，觉得啊被人家称赞，毕竟是人嘛，是吧。但是我记得就有至少有2-3次呢，我因为患了感冒，患上感冒，那么第二天起来呢就完全没有声音啊，而不是沙哑，是完全失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根本做不到什么事情啊，播音吗啊，想都不要想，根本没有声音，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就有很多的反思啊，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哇，神给我恩赐，神给我比较标准，稍微标准的普通话，可以在广播里面来服侍。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上帝只要把我的声音挪去，那请问我算什么呢？上帝不一定让我得癌症哈，不一定让我出什么车祸，重大的车祸。上帝只要在我的生命中把我的声音拿掉，那我就根本没有办法在福音广播里面继续来服侍他。啊，每每想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让我自己警醒啊，更加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撒加利亚书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很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是，当然我们服侍主，神给我们恩赐，神也给我们能力，神也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学习的历程，这些都是好的。但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也是上帝的恩典。今天良友电台可以透过福音广播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也是恩典。弟兄姐妹，同样今天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是服侍主的，你带查经也好，你站讲台也好啊，或者是你教主日学也好，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侍奉，我要和你一起劝勉，就是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一起来服侍的。想想看，如果神只要把我们的恩赐拿走一点点，我们什么都不是，是不是？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当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谦卑是什么？谦卑是认识自己的有限。谦卑是认识自己的有限。经文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就想到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劝勉，他对腓立比教会合一的劝勉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往往在教会侍奉里面呢，我们有一种心态啊，我们比恩赐，我们比年资啊，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谦卑的时候，有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具体的实践是个人看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欣赏，我们能够看见弟兄姐妹身上的恩赐，我们懂得去欣赏，而不是去批评，不是去比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谦卑在主的面前。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岗位服侍，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所以等候上帝是什么？等候上帝是帮助我们学习认识自己的有限，同时等候上帝也更加让我们学习谦卑自己。谦卑自己是我们再有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承担所有的事，是不是？今天我们常常说教会是需要团队的侍奉。什么是团队侍奉呢？团队侍奉就是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间，我们也能够更加认识自己，我们也学习谦卑自己。刚才我们谈到三点，等候上帝使我们能够重新修整我们与神与人的一个正确的关系。第二呢，等候上帝是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我们的主是创天造地的主。虽然我们会疲乏，但是我们仰望他，我们依靠他，他永不疲乏，他永不困倦。同样，等候上帝是让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自己，谦卑自己，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是何等的有限。那最后一点，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在中文呢、啊，这个但这个字有一点，怎么说呢，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感觉。是我们软弱，我们疲乏，这是我们的限制，我们人的有限。但是意思是说，好像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神让我们看到了一扇光。好，但那等候耶和华，这里的等候是继续不断的等候的意思。那有的圣经的翻译呢，把它翻译作盼望，英文叫 hope， 也就是说，但那盼望耶和华的等候。等候是带着什么？等候不是带着一个消极的态度说，哎呀，那就等吧，等一天算一天呢、啊。不，这里的等候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带着盼望仰望的心来等候上帝。但那仰望上帝的，或者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我们讲重新得力，这个心是新旧的心，是不是？但是中文非常有意思，同样一个音呢、啊，还有一个字，就是内心世界这个心。弟兄姐妹，是我们不单单需要外体的重新得力，我们更是需要内心的从心里面有力量。保罗在以弗所书呢，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呢，特别他强调心里的力量。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我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为教会的祷告是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怎么样刚强起来呢？是求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个心里的力量呢，原来在希腊文的翻译也可以翻译作里面的人。我们有外面的人，但是我们更有里面的人，是不是叫我们里面的人可以从心得力，内心的心。那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应许。你疲倦吗？你累了吗？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从他重新得力。所以圣经说，但那等候耶和华，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这里呢，还有一句话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三十一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刚才我说了，这个重新是内心的心，但是原来这个重新得力啊，在其他的翻译本里面也把它翻译作交换能力。诶，这个翻译是更有意思的。交换能力，什么是交换能力呢？原来是上帝的能力要和我们的能力交换过来。换句话说，上帝的能力要来复辟我们，上帝的能力要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有力量，好像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自己就想到使徒保罗，当他回顾自己侍奉的时候呢，他最喜欢谈到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当他讲到夸口的时候，他对着哥林多的教会信徒提出这样一个呼吁，他说他夸只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所夸的是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呢？是能够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有的时候啊，这是一种非常吊诡，在我们侍奉中间非常吊诡的。当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我们交换能力，神的能力，神的恩典要托住我们的侍奉。我相信在我们侍奉中间，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当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从主那里好像能力被交换一样，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可以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奔跑前面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继续的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来奔跑，我们行走却不疲乏，奔跑却不困倦。那弟兄姐妹，等候上帝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也让我们侍奉有安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我的侍奉生涯中间呢，让我们真的学习等候上帝。等候上帝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等候绝对不是浪费时间，等候乃是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重新得力。就好像刚才我们分享过的，耶稣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当负我的轭，当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相信侍奉主，主盼望我们在他面前能够常常经历到他，也能够常常从主那里重新得力。愿主今天借着他的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道上继续的奔跑，继续的行走。好，我们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愿神赐福你。我愿